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是自然医学博士陈菊旭医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陈医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陈医师啊，我记得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您讲到了两点，我始终在回味着您当时说的人要想健康长寿的两个秘密，一个是吃得好，一个是要放松。
对，
也一起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回顾一下。那放松呢，是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您跟大家讲过啊，放松的一些技巧和要领。那吃得好呢，今天其实很想跟您再讨论讨论，因为最近我也经历了一件事情，很想跟您分享，就是我自己家有个亲人在加拿大，从小的时候他身体就不太好，后来呢等到中年的时候基本上是严重的哮喘呢、严重的湿疹呢、腰椎盘突出啊，就是40岁左右的年龄就是浑身是病。他是求助西医也是无门解决，最后他求助自然医学的医师。然后呢他了解到了一点门道之后就自己开始钻研，最后他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到现在为止哈，5、6年过去了之后，几乎所有的这些病全部治而愈了。
所以他是在加拿大，
是的，
看那边的加拿大
自然医师、
没错，
对，这个其实对我触动蛮大的，因为虽然我采访陈医师也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不仅是我自己在回顾环顾我周围的人啊，觉得真正能够身体力行的把吃这件事情研究明白的人其实还不多耶。
不多，而且有一句话是最近我常常在放在脑中啊，这是孔子说的话，他说学然后知不足，
先学、
就是啊，你以为吃很简单啊，其实你越研究越发现，这挺有学问的，尤其是现代人啊，老是知错，怎么吃都吃错。
而且有些人呢，就是他就是非常固守着一些传统的观念，比如说牛奶就是有营养，我就要喝牛奶，或者是我就要吃什么什么什么啊。
对，
他就是哪怕他身体都出现了一些警讯了，他也不会去改，也会有这样的一部分人。
对，刚刚提到牛奶，或者有些人爱吃这个甜食啊，或者是甚至糕饼类的话，他吃习惯之后呢，他会上瘾，或者是他会觉得这个是很该吃的，
这也是他生活幸福的一部分。
对哦，对，当然美国人把它叫做什么 comfort food， 就是吃的会很舒服。
是，包括淀粉类、面食、甜品，
这就是你上瘾了。
已经其实就像你吸毒一样，有一点点上瘾。
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你会陶醉在其中，有很多的因素，是因为它会牵扯到我们脑部的一些反应，就是有点类似上瘾的一个机制。
就好像你打了吗啡之后，大脑的那个反应。
我们的大脑里面其实对很多愉悦的一种感觉，其实就在于这个它那个受体啊，接受到一些东西的刺激，它这个讲白点的话就是上瘾的机制。当然了，最强的上瘾就是那个刚刚说过的吗啡啊，毒品。但是缓慢的上瘾包括甜食啊，包括小麦制品啊，有些人就是一定要吃面包，因为他吃了就会有快感。
是啊，
那这都是一个上瘾的机制。
可是我们华人吃淀粉确实很多，也是得糖尿病非常大的一个族群。
对，这个以后我想要好好的来讲这个主题啦。
是啊，
我们今天先点一下而已。但是我们的确啊，我人大概人应该要吃什么，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很可惜，我们现在绝大部分人都吃错了，而且他认为自己吃得很健康
啊，是这样的。所以陈医师，您一直在写书啊，写比如说一些叫做吃对了。怎么样？吃错了怎么样？有几本书我总是会把那个书名搞混淆掉啊。
没关系。那我大概估计大概一年以后啊，会有一本书，我大概那本书是要搞清楚，就是让大家搞清楚我们人类到底要吃什么。
这说的好像是我们现在吃的东西都不太对，这意思。
没错，我讲的不是一二十年内的事情，也不是讲5000年内的事情，我是讲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自从人类存活在地球上开始，我们要吃什么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很可惜，现代人跟这个道理是180度的相反。
哦，吃错了，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现代病。那究竟应该吃什么这个问题呢？我们留一个问号，一个悬念在那里啊！我非常期待着陈医师您说的那本书能够早一点出现，早一点纠正，大家就早一点获得身体上的一种身体的健康和自由。
是，
那今天呢，因为现在是夏季啊，陈医师，我也能够 听到或者是感受得到，有很多朋友都是夏季要旅游嘛，要出去到各个国家去，然后很容易水土不服，加之吃上点什么的就容易哎呀拉个肚子了，
对，
有这类的问题。所以
最近啊，我们有个这个人不是我的病人，他是我们那个小铺的客户啊，就是所以他没有找我看诊，他只是去墨西哥旅游回来以后，他发现他血便了。
啊，那是为什么呢？
大便里面有血，而且是鲜血。
哎呀。
然后呢他肚子会痛会不舒服。结果你到我们那个店里面就给他两个东西吃。就好了。
是哪两个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那个 AB16 这种肠益菌。
益生菌。
对，那第二个叫做固肠方，就是那个有一些里面一些缓和小肠跟大肠的一些天然的营养，天然的药物成分。好，那这个吃一吃以后呢，他这个血便跟肠胃道的问题就完全好了，他没有吃药就好了。
哦，那倒是挺好的。
对，
那他这个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会导致他出现
这种状况呢？对，那根据我，这不是我的病人，所以我是从听到的这个故事里面我去推敲呢，他其实是在旅游过程中吃到一些不新鲜的食物，感染了一些大肠杆菌。大肠杆菌有很多种，有一些吃了以后呢就是肚子痛啊，或者是肠胃道发炎，有一些血，当然有一些吃了会丧命的。
哇，这么严重大肠杆菌。
像美国大概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这个吃生菜沙拉，尤其是菠菜，吃了以后呢就是大肠杆菌集体中毒事件。
怎么样，有没有急救的办法呢，陈医师？
当然有啊，你赶快到医院里面啦、去，如果真的很危险的话，医院赶快去急诊去急救。当然如果轻微的话，刚才我说过你的肠益菌吃一吃啊，它就可以跟那个坏菌做一个抵消。
哦，
那这个，不过这个我要说一下时间上有个顺序。如果你今天在这个外食里面吃到一个肉啊或者一杯饮料啦，吃了以后呢发现糟糕不新鲜。
哦，那怎么办？
赶快有个办法，赶快吃胃酸。
胃酸是您以前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一个。
对，我们在我们的诊所跟我们的那个小铺那边啊，是有这个胃酸的一个补充，它这样的一个定状胶囊里面含胃酸的粉末，这个吃下去以后，对于那些腹胀消化不了的人，当然是帮助消化了。但是对于这些你吃到一些不干净的食物，里面含坏菌，甚至含一些寄生虫的话，你把这个胃酸啊同时补充。例如说补个四颗，如果没有不适的话，再补个再补两颗，总共加起来六颗，甚至更高啊。那它这个强的胃酸呢，就会把这个里面的病菌甚至寄生虫啊，把它杀掉。
哦，就靠胃酸，它其实本身是一种比较强的酸了。
对，你不用担心你的胃会受不了，我们的胃其实它可以承受很强的胃酸。
哦，
如果是正常人的话，那个黏膜跟我们的黏液其实是可以承受 pH 1左右的胃酸。就是
pH 1是很酸很酸的。
你知道那个马桶啊很脏了，你倒个那个盐酸下去啊，
是
它马上干净，这个就是 pH 1的胃酸的
盐
酸。
那
我们的胃里面可以承受这么高的盐酸。
哦，
所以我们补充这样的盐酸下去的话，它就会把这个坏菌啊甚至微小的寄生虫把它杀掉。其实这个就是野生动物的本能。
野生动物的胃酸很强。
对啊，那我们人类我们不是野生已经很久了哈。
哦，
所以我们离开野生的环境很久了，我们很文明，所以我们的肠胃道根本就比较这个
弱
啊。这样的结果呢，在有需要的时候，就是你有时候吃到一些坏菌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补充胃酸，可以直接马上把这个细菌把它杀掉。
也就是说，当你吃进去的食物刚刚走到胃，还没进入肠的时候，你就来一个追加一个紧急方案，
对，
就把它在那里就给终结了。
可是万一你是两个小时以后才发现，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胃酸下去啊，它没办法，因为它
追不上了，
食物早就跑到小肠、十二指肠啊，甚至到这个更后面去了。
那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用那个刚刚说过了 ，AB16好菌多啊，就是一种肠益菌，它里面有16种菌啊，还有这个固肠方。那我们这两个稍微讲一下啊。这个 AB16 这种16种菌呢，它就是把我们肠胃道该有的菌呢给你补充。那这个时候它就会跟坏菌呢做一个消长。
这个消长其实挺难理解的，陈医师。假如说真的你放一个放大镜显微镜在你的肠子里去看的话，这个好菌和坏菌他们是在互相打架吗？你把我消灭了，或者是我把你清除了，还是说它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呢？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美国有一些城市啊，就是入夜之后好像有点不安全。
那也会有吧。
像以前我去过迈阿密，我非常不敢去迈阿密，因为听说有人拿枪在那边随时在射人啊。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街上的这个坏人很多，警察很少，其实他是比较失控的。
哎，
反过来，如果警察很多，坏人相对少的话，就比较安全。
您的意思是说，即使他们不开火不交战，但是呢，给人的感觉整个生态环境就是比较安全，肠里也是这样。
这就是一个消长、
哦、
如果你肠胃道里面坏菌大于好菌、哦、那么你容易肚子痛啊，甚至消化不良，甚至有血便、
嗯、
但是换过来的话，好菌大于坏菌的话，整个肠胃道里面就会安然无事。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菌一定要有，是不是陈医师？否则食物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消化过程。
哦、我们人的小肠啊、其实小肠的末端开始，一直到大肠里面有充满各式各样的菌。
哦，
如果你是坏菌多的话，这个人就是身体不健康。
哦，
反过来，如果他是以好菌为主的话，这个人肠胃道非常的健康啊、甚至他的这个整个新陈代谢非常的有效率。
嗯。但是究竟怎么样能够判断你的整个消化道里面好菌和坏菌是不是失衡，你的好菌是不是足够多，坏菌是不是太多了，那我想是不是也有些判断的依据。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吧，一会儿回来再请陈医师给大家解答。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现场的嘉宾是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医师。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在夏季里大家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肠胃道不适。那陈医师呢，其实是在自然医学这样的领域里面，真的是钻研了很多很多年，把自己研究的很多很多的成果呢，陆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一的去分享。在今年夏天的7月26号，也就是接下来再过2周的一个周末，陈医师呢会有一场，这个是应该规模比较大的一个演讲。在这个演讲当中，陈医师将会公开他总结多年的一个养生秘诀，据说啊可以帮助我们返老还童，让我们的在年轻20年，是吗，陈医师？
对，年轻20岁，
这每个人的梦想啊。
其实不难的，而且真的可以做得到，
真的可以做得到。
嗯，
哦，那非常想了解的，非常非常的想了解，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我们能够年轻20年这样的一个秘密啊。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去报名参加陈医师2周以后星期日7月26号在南旧金山市会议中心举办的这样的一场演讲。报名的方式呢，陈医师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报名？
对，408-586-9988。
408-586-9988。那这场演讲呢，只有一个主题的一个时间段，那就是在周日下午2点到5点。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听众朋友呢，可以不仅可以听陈医师的演讲秘密的一个大公开，另外还可以有抽奖，对吗，陈医师？
对啊，我们奖品包括有一些健康的课程啊，
哦，
还有门诊券啊。还有一些天然有机的维他命，还有一些黄金的苦茶油啊，还有书籍啊、CD 等等，
都是大家喜欢的一些宝贝啊！别忘了报名，听众朋友，408-586-9988去参加陈医师的这样的一场关于健康的养生的演讲，让我们自己呢都能够返回到身心都非常年轻的一个状态。
嗯、
那刚才陈医师您讲到了这个益生菌的问题，其实对于菌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认识知道它有用，但是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是不太清楚。有一次也是一位我们的听众吧，他来跟我也是说，他说哎呀，他吃这个益生菌呢就是花粉过敏就好了。那我一般人会觉得说这个是哪儿跟哪儿啊，好像真的觉得说很不可思议。那刚才您又讲了好菌和坏菌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问题哈，我想问的就是这个菌对人有多么大的作用，这怎么能判断自己的坏菌多了呢？
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刚才那个过敏的人啊、怎么会是吃好菌好起来呢？
啊，对呀、
啊。其实从我们自然学来看的话，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一般人可能完全不了解。
嗯，
其实大部分的过敏啊，它在肠胃道里面都有过敏。
肠胃道里对食物过敏？
对，不管你的皮肤过敏，或者是鼻子啊，或者是气喘，或者是关节炎的过敏，其实在我们的肠胃道里面都有一些食物的过敏。那如果你把好菌补充之后呢，你用食物的过敏会比较缓解。
嗯
啊，这么说好了，我们肠胃道是一个免疫最大的器官。 那因为里面有很多这个我们叫 Peyer's patch， 就是我们肠胃道的细管壁里面有很多那个淋巴球在做一个对抗、
嗯、
杀菌的一些对抗。
嗯，
那这个东西本来是好的啊、嗯，但是如果它把它演变成一个过敏的话呢，就不好了。
它对一些正常的食物也开始对抗，
对，
是这个意思。
对
的、哦，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食物过敏。那如果说你补充的一些肠抑菌，尤其是我们叫 RP3， 就是有三种菌，
嗯，
针对过敏有效的三种菌的话，那对于这个食物过敏的舒展啊、会有很快立竿见影的效果。
哦，
那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那位朋友，哎，他怎么吃了好菌之后呢，他这个
花粉过敏好了。
对，花粉过敏就鼻子过敏，其实他也是有肠胃道的一个根基。
哦，
把它调整以后呢，就花粉过敏就很容易就好了。
所以这个菌是小兵立大功了哈。
对，我们自然界里面啊，其实到处充满了细菌。
哦，
我们在科学界以为啊，曾经以为啊，我们要用越无菌的状态对身体越健康。
哦，
其实这是错误的。
水至清则无鱼了，变成
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周围啊，不管是外界或者是里面、嗯、到底是好菌多还是坏菌多。
那什么情况可以判断说自己坏菌可能过多了呢？陈医师，
很简单、嗯、如果你发现这个人的口气啊、
哦、
非常的臭啊，或者是他的排便非常的臭，
这就是内环境出问题，
或者是他很容易排气
啊、
而且也很臭。那正常人的排气是不会很多的、嗯，那 很有趣的是，越是坏菌它越喜欢制造气体。
哦，原来是这样。
当然有些食物本来就会容易制造，例
如说
地瓜，
没错，
例如说黄豆、
嗯、
但是如果你吃的不是这种容易制造气体的食物，但是你的气、啊、排气还是很多、
嗯、
那么你就要去合理的怀疑是不是坏菌太多、
哦、
尤其排出来的气啊，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
哦、
啊，有些人是嘴巴里面讲话的时候味道特别难闻、
嗯、
口臭有两个原因、
嗯、
第一个你有蛀牙
哦、
啊，但是有些人没有蛀牙怎么会这么难闻呢？那是他肠胃道里面的气出来的味道
反出来了、哦、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仔细检查你是不是坏菌太多，那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补充一些好菌啊，甚至补充一些啊胃酸啊，或者是消化酵素啊、
嗯、
或者是刚说过固肠方等等，看看你的需求了啊、
嗯、
那调整之后你的口气自然就会降下来。
哦，这是菌对我们的一个肠胃道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帮助。
对，
嗯，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呢，自己是不是有一些疑问，或者是您在身体健康方面啊，尤其是肠胃道的消化问题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呢，那今天我们也会打开call in，请我们的陈医师给大家现场可以解答大家的问题。我们的现场的call in电话是18882751628，18882751628这样的一个电话啊。刚才陈医师是请教您说这个怎么判断自己的坏菌比较多，那您讲到啊，说这个在最前面节目开始的时候说有个患者去墨西哥有血便，然后可能是有了一些杆菌啊，大肠杆菌诸如此类的，你说还有一个产品叫固肠方，它也可以帮助到这个人消化道的一些
问题。对，刚才还没讲完啊，固肠方里面就是有一些首先它有三个成分，第一个是甘草，然后我们把它转换之后呢，我们叫 DGL， 它是一种甘草转换的一个成分、
嗯、
它可以去修复黏膜
哦、
从胃黏膜一直到小肠大肠黏膜它都可以修复、
嗯、
另外两位然后还有两个主要成分，一个叫做 Slippery Elm， 它是一种榆树皮，另外一个是那个 Marshmallow， 它是一种薯葵、啊、中文我不大清楚，它的是 Marshmallow 是一种草药的名字。那这三个东西我们把它做成这个胶囊之后呢，我们把它吞下去，我们这个是不咀嚼的，直接用水配服，然后它到那个小肠里面呢，它就会释放，然后到小肠黏膜大肠黏膜它就开始让做滋润跟修复的动作、嗯、那这样对于刚才说那个血便啊，血便就是它的那个小肠甚至到大肠它有一些发炎导致有一点出血的状况、
哦、血管破裂了、嗯、
或者是有一些肠胃道可能溃疡啊，小肠跟大肠里面有溃疡啊，或者是发炎甚至过敏，哎，这个用这个固肠方都很有效果。
哦，
那这个固肠方跟我们诊所里面还有一个叫固胃方，它最大的差别其实我们在名称上已经做个区分，
一个是保护胃的，一个是保护肠的，
没错小肠是比较小肠跟大肠比较后面嘛，
嗯，
那这个胃啊是比较前面的，
嗯
啊，所以你从排便如果有血的话，你也可以从血的颜色来判断里面的发炎是发生在小肠大肠还是在胃。
哦，那怎么判断？
刚才这位啊，他为去墨西哥的朋友，他的血便是比较鲜艳的，
嗯， 那就说明
呢，他这个出血是在大肠或者在小肠的末端
哦
啊。如果他的血啊看出来不像血，而是有点像咖啡色，
嗯
啊，或者是有点是枣红色，反正就是它不是很鲜的血，
嗯，
那这个表示他那个出血可能是在胃
哦
啊胃溃疡啊或者十二指肠溃疡，他那个血便的话，他那个血就是很暗沉的颜色。
嗯，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到固胃方了是吗？
对对
哦，所以是不同的地段用不同的方剂来处理。
对，
那通常如果是在西医上，陈医师像这样的问题会用到一些什么样的药剂来帮助大家
吗？哦，那西医里面对于细菌就是用抗生素了。
哦，就是用抗生素。
对，但是我不大喜欢抗生素。哎，当然
不仅您不喜欢，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太喜欢。
当然抗生素吃下去，您那个刚才说过这个血便啊的原因就是那个某一种某一型啊，例如说E27还是某一型的这个大肠杆菌，它可能就被杀死了。
嗯，
但是问题，好菌也被杀死了。
坏菌、好菌，这个抗生素它不分吗？
它不长眼睛的。
哦，
它什么菌都杀。那这个你把好你例如说你今天街上有一些暴动，
嗯，
你投个这个那个炸弹，把警察跟这个
坏蛋一起都
炸掉了，那这样子的话，
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话其实也很麻烦，因为你警察还在派，你要派遣一些警力来。
哦，
万一你又不派警力的话呢，那这个会搞不好，等一下坏人又来了，这个地上又暴动了。
那对我们人体内部来讲，那坏人就是外部来的一些细菌或者是身体的一些炎症。那这个如果要想支援警察的话，那人体会自身产生吗？还是说你必须要从外界补充？
这就是问题了。所以补充，哦，这个吃抗生素药物的人啊，我是强烈的建议你在吃完抗生素大概几个小时之后赶快补益菌。
哦，有这样的道理。
对，刚才说的 AB16 或者 RP3 这样子的菌你赶快补，那这个就会发挥它很好的效果，因为你刚刚把所有的菌杀光了，
嗯，
你赶快补好菌。
哦，原来是这样。
当然了，你抗生素有可能一天吃个两三次，
嗯，
那就变成你每次吃完抗生素的两个小时以后，哎，就要赶快去补好菌。
哦，错开一个时间。
对，
哦，
然后等到你抗生素一个疗程通常是一个礼拜左右，
嗯，
那么你再规规矩矩的每一天按照三餐的饭后时间去补抗生素啊，不对，对不起，补这个好菌补好菌
还是要继续补一段时间。
对，一段时间把你的整个肠胃道的菌补起来以后，你才能够恢复正常的肠道。
嗯，那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哦，
对，我临床上我补充一点，我临床上有好多好多病人就是使用抗生素以后他没有做这个事情。
嗯，那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导致他就自从吃过抗生素以后，他整个身体就是掉了一截，就好不起来。
哦，表现在什么方面呢？
免疫力低下，常常会，
哦，
例如说感冒啊，或者是身体感觉比较弱啊，
哦，
或者是身体比较容易有肚子痛啊，肠胃道不舒服的一些现象，就是他肠胃菌就被杀掉了，就是好菌啊，肠胃道里面的好菌就被杀掉了，没有及时的补回来。
嗯，看来抗生素呢，尽可能的少吃，如果实在不得不吃的时候，那陈医师又给到了大家一个方法来做一个修补哈，一个修复这样的一个方法。
没错，
方法，嗯，
像我在加州的这个医生的执照呢，也是可以开抗生素的。
可是您有开过吗？
我目前在加州还没有开过。
个别的情况也不开。
来我的门诊呢，其实都没有那么危急啊。
哦，
所以我通常用天然的药物就可以治好了。
嗯
啊，那我曾经有开过一些药，但是抗生素好像还没有开过。
哦，有这样的，竟然有这样的医生啊，不用抗生素，用一些天然的这样的一些营养品就可以帮助大家来改善自己的身体。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对这样的这样的方式是否认同，是否好奇？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您自身的健康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医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在本月的7月26日呢，陈医师在南旧金山的会议中心下午2点到5点呢有一场大型的演讲，届时将公开他多年总结的一些养生秘诀。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啊，电话是4085869988，别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活动的现场，陈医师还会有一些抽奖的活动，是吗？陈医师？
对，奖品包括健康的课程啊、门诊券啊、天然维他命、黄金苦茶油、书啊、CD 啊，
嗯，
等等。
其实回想起来啊，当人可能经历了人生的一些，尤其是身体方面的一些变故之后，可能会慢慢的觉得啊，陈医师，我们学了很多知识在这半生当中，可是呢，真的像这些关乎自己健康的东西，是我们好像真的多年错过的一个必修课。
对，我讲的比较难听的话哈，你知道我们有 junk food 这个概念吧？
当然知道，
垃圾食物。
可是呢，大家都很爱。
对，你知道我们现在流传许多许多的垃圾知识，
还有垃圾知识
junk knowledge， 这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名词啊。
啊，您把什么样的知识划到您的这个范畴里？
很多很多。
哦，
尤其很多人认为的养生的知识，在我的看法里面。其实是垃圾知识。
您说垃圾是觉得说他的观点其实在您看来不太对吗？
反而是有害
啊。比方说能不能举个例子
啊？比方那个前面这二三十年以来，大家不是认为这个蛋不能吃太多吗？
因为蛋黄含
胆固
醇很高。
那这个就是天大的一个垃圾知识啊。
哦，
这是个天大的错误啊。我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美国政府现在也回过头来说，哎呀没错，这个鸡蛋吃几颗都没有关系。可是早期三十年以来，为什么说鸡蛋不能吃太多呢？啊，或者甚至肉类啊，也是含胆固醇，海鲜胆固醇那也不能吃。那这个到底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就是犯了一些错误啊，导致呢以讹传讹。那我们现在这澄清之后呢，原来这三十年来很多人的观念是错的，
就吃错了，
当然会生病啊。
嗯。
那有关这样的知识太多太多了，包括我小时候我出生的时候呢，我们在台湾那个时候1960几年那个年代啊，这个医护人员叫母亲啊不要喂母奶。
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事情
啊？因为那个时候从美国开始流行啊，不要喂母奶，要吃什么？要吃奶粉
啊，
配方奶啊，或者是鲜奶。那这样的话造就了很多小孩子生出来啊是吃很少的母奶，我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
哦，
啊，我只吃一个月的母奶。
哦，原来是，
所以导致我后来身体比较弱，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这个就是一个垃圾知识。
嗯，
但是在当初多少人就被误导了。
嗯，
啊，那多少的小孩子就受害了，我就是其中一个，吃母奶吃太少导致身体长大以后呢比较容易生病。
哦，
啊，还好啦，我这个也是塞翁失马，因为我身体比较弱，所以我用这个来去做研发或者是来看病。其实我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个人的一些体会。
嗯，这个体会完全是在自己真的是亲身的去经历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很多的病人的病我都生过了，所以我来治那些病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我把我自己的病治好了，我当然可以治这些病人的病啊。
嗯，
很多你知道很多那个专科医生啊，他治疗那个病啊，他自己没有得过那个病。
所以
他用医学会告诉他的方法治疗，等到他真的得那个病之后，他不一定是用老师教他的方法治啊。
哦，
对不对？这个就是，所以这也不是说久病成良医，而是你用的医学方法到底是不是真正可以根治这个疾病。
嗯，
那我这次的这个演讲里面我也提到，我们要抗老啊，或者是要逆转啊这个
身体的老化，嗯，
其实就是要从器官开始做。我们身体有各种器官，嗯，对不对？中医说什么肝心脾肺肾啊，其实不止啊，我们有五脏六腑各大的器官它会老化。那有一些人是在某一些的脏器老化比较快，那我们要赶快的去把它修复或者逆转。就像一个车子，它不是突然间有一天整台车都不能动，而是它会从某
一个
零部件开始，哎，这个出问题那个出问题，那我们就出了问题以后我们赶快把它修好。这个车子其实可以开很久很久。我们人体的设计是大概活120岁，健健康康的120岁。
可是现在人几乎就没有了，真的是几乎就没有了。
现在70岁已经很老了，或者说我说的是他身体的运作已经很老了。
他的机能，身体机能。嗯，
其实70岁才正式壮年呢。
哦，
对不对？100岁以上才有资格称为老年。
哦，那陈医师，您在您这么多年研究这个自然医学的这个领域里面接触到的您的前辈啊，或者是因为您年龄还不够那么大嘛，有没有那样子的沿袭了这样的一些生活和养生的方式，然后能够健健康康的活到120岁的？
啊，你说的非常好哈。那我们的这个老师们哈，我刚刚去念这个 Bastille University 医学院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奇怪一个现象。
嗯，
这个老师到底几岁？
哦，你看不出他年龄，
看不出来，满头白发，
那代表他已经
可是皮肤很好。
哦，
到底几岁呢？ 是三十几还是四十几呢？结果追问的结果六十几岁。
哦，
也就是说，你如果会保养，或者你懂得用懂得自然医学的话，其实我们身体可以处在最佳的状态。甚至有一个老师，他是我们的副系主任，那个 Dean 啊，那是那个 Vice Dean，他更夸张了哈、啊，他在帮我们上课啊，都很正常啊。其实我们后来才得知，他其实。他是先念自然医学的医学院，后来念到后来开业之后，后来回到学校当教书，后来变成副系主任。其实在念医学院之前，他是那个 MS Multiple Sclerosis 多发性硬化，是不能走路的，你知道那种肌肉萎缩到后来要坐轮椅，到后来就会死掉的。
哦，那么严重。
对，他来念自然医学院，然后把自己的这个多发性硬化把它治好，不但治好，而且跟健康人一样，而且还可以去教书看病人。那我们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在念书之前是多发性硬化的病者，的那个患者。
哦，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就变成医了，自己透过这种研究。
对，我现在讲的是，不要说逆转老化，连这种很麻烦的这种自体免疫疾病，都因为念了自然医学而逆转变成健康。那你更不要说要抗老防老了，那就是更简单的事情。
哇，所以听您这样一讲啊，陈医师觉得我们人体这个大机器其实是一个非常奥妙的系统。关键是我们的这个，如果把它比成一个车的话，我们这个驾驶人、掌舵的人，你给你身体带的路啊，是不是对？或者说你是不是对它用了很正确的方式？
对，你开这辆车的习惯好不好？关键就决定你这个车可以开多久。
哦，
啊，像我记得我以前我开的那辆车，我开到40万迈，
40万迈，哇，那好长了。
哎，对，那个都还没坏掉啊，所以当然也有人开了不到几万迈，这个就车子就故障了，跟他开车的习惯，跟他的保养是有关系的。
那对我们一般人没有像您这样医学背景的人哈，您会在您的演讲的过程当中会给大家一些忠告或者是建议吗？
你说
在你7月26号的演讲的时候。
那就来听演讲了啊！
那就来听演讲才知道。
我是要这么说的哈，我们各个器官出问题的时候，它有一些迹象，这个迹象有一些不明显，那你要懂得去把它挖掘出来。
哦，
那看到这个迹象，赶快去逆转，赶快去修复，那么你就可以保持每个脏器都非常的健康，一直活到很老很老，120岁。
哦，有这么简单。往往啊，我还会遇到这样的一种疑问，包括我自己也有，就是说当我们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像您刚才说的，可以吃一些supplement 的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来给自己进行一个补充和修复。有一些人，我觉得生活当中遇到的人，他比较不相信这个，因为他会有一些个疑虑，比方说这个东西如果吃了，我人会不会产生依赖性？我会不会比如说某一种补充剂我吃了之后，我自体就会丧失了产生这样的这样的成分的一种能力，导致我可能会反而不好。我想这也是个普遍的问题。
不会的，大部分我们这些营养品哈、营养素或者是天然药物，它都是天然的。那我问大家一句话，你吃蔬菜水果会健康，那你会不会对蔬菜水果产生依赖性或者是抗药性？不会嘛，它是天然的食物嘛，
就是你需要的东西。
所以我在诊所里，我们自然医学最崇尚的就是从自然界拿到一些营养素来治疗病的，而且我们要拿天然的，我们不能用人工合成的。
哦，
那这种营养素的摄取的方式就很像我们在吃食物，所以它没有所谓的刚才说过这个叫依赖性的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依赖这些食物为生嘛，只是你从你的一般饮食里面获取有缺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不知道你缺多少，说那个 supplement 它都是就是萃取的，浓度很高，
对，
吃了之后会不会过量反而有害，这也是个问题。
其实我们例如说维 C 好了，维生素 C 其实是我们身体抗发炎或者这种天气这么热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可惜啊，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维 C 的摄取量实在是太低了，低得可怜，
太不够了反而。
所以维 C 你光从这个现代的饮食中摄取是根本就不够，所以我们必须要从额外补充。那额外补充以后，你就发现哎，这个过敏啊，或者是身体的发炎，甚至疲倦啊，甚至你想象不到的各式各样的疾病呢，它就开始好起来。其实不是这个维 C 多么会治病，而是它补充你该有的营养，让你身体能够保持在最佳的状态，能够它自己修复，把这个 这个疾病啊，或者器官的老化，自己把它修复，那就问题就解决了。
嗯，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呢，想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别忘了报名参加陈医师在7月26号周日下午2点到5点举办的一场讲座啊。报名电话408-586-9988。感谢陈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大家下次再见，拜拜。大家好，我是自然医学医师陈进旭。今年夏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实用的健康主题，如何年轻20岁，用自然医学的养生秘诀教您抗老防老，健康长寿，永葆青春活力。
诚挚邀请您参加7月26号周日在南旧金山市会议中心以及8月1号周六在 Santa Clara 会议中心举办的大型健康讲座，免费入场，座位有限，报名致电408-586-9988，408-586-9988。